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哎呀，新的一天，周二的早晨，520的第二天，我更加爱你。
哇，刘芳老师一早呢就好有口才哦，心情特好吧？
可能睡得比较好
啊，可能是因为文慧回来了，
是的，是的，
找了万峰老师的刺激，
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哎呀，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开心，哎，先问早安哈，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是的哈，今天的5月21号星期二，那么呢，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度过呢？有没有跟谁啊表达自己的爱呢？啊，其实呢，刘芳也是有的，就是爸爸妈妈。
是的，是的，520啊，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听说呢，昨天要结婚的人太多了，然后呢，有些地方呢就阻挡那些要离婚的人
啊，
劝他们呢，520能不能呢再做最后的尝试呢？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啊，千万不要冲动啊，在什么特殊的日子呢就头脑一热一昏，然后就跑去做了人生重大的决定。到了521呢就发现
好像哪里不对，
对，一觉醒来就觉得我是不是做了人生
傻事。
对，
哎呀，是的，是的，所以呢啊，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特殊的日子哈，我们都要像平常一样来看待它。然后呢，我们在看待每一天平常的日子呢，也都是要看待它是特别的。
是，不过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进入了一个倒数的阶段啊，不是倒数着要结束啊，千万不要害怕，不要胆战心惊，而是呢倒数着要迎接呢7月29号呢，良友电台70岁的生日。
是，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其实不止线上，今天我们还有爱广播，还有另外的节目呢，也安排了70位的听众呢和电台之间的故事。那我们希望呢，透过您的故事来分享神在您还有良友电台身上做了多么奇妙伟大的事情。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期间也能够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数算哈神的这样的恩典。那么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哈，除了这个为听众的分享以外呢，我们也还有你问我答这个小栏目。
是，那昨天呢我们有听众主内家人呢就耳尖呐、听出了有乐意老师的声音啊、哇，这是不是旧栏目？是的，10年前。
哇，
所以我想如果他制作的年限应该是12年前了啊。那么播出到最后时间是10年前，我们有个栏目呢就汇聚了电台所有的精英、包括了李兰老师啦、乐意老师啦、文慧啦、李崇老师啦、周彩云老师啦、李月欣老师，
哇
哇，还有万峰，当年的青涩的万峰老师
是是、
都出现了。在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呢，就将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好像广播剧的方式带出来。
是，
那昨天讲到打官司，今天我们会谈到哪一方面跟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生活化的挑战或问题呢？大家拭而以听。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早上呢也会给大家一些就是身心方面的小叮嘱。
对，这个是我们关心所在啊，不仅关心大家的信仰，
是是，
也关心您的生活跟您的健康。
是。
那今天叮爱心小提醒。
哎呀，我发现今天这个提醒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刘芳哈。
哎，
那因为呢，我自己曾经相信的呢，跟这条研究是相反的、啊。
我到现在还相信，但是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就不做了。
是是，原来呢，研究表明啊，喝过量的果汁是比碳酸饮料更危险的。
应该说大量
啊，大量，
因为我们很难衡量什么叫
过
量。
哎呀，是的，那会增加这个早死的几率哈。那有一个杂志呢，它就发布了研究表示，大量果汁呢，比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可能更高啊。
刘芳老师，那如果果汁瓶上呢写着标明100%的果汁，
哎，是，它虽然说没有添加其他的糖啊，那个相当于危害更大，但是因为果汁当中本身含有的糖分呢已经是很高了，而且呢、和其他的含糖饮料的作用呢也类似啊，所以呢当这个谈到这个糖分摄入的时候啊，其实果汁是很高的，
对，
也应该被当作跟其他含糖饮料同等对待了哈，不要觉得它就健康很多、啊、
对，那这是不是颠覆了我们一些健康的观念，我们向来都觉得不要喝汽水啊、可乐啊什么都不要，哎，果汁健康的。
哎，其实呢果汁相对一定是健康，为什么？它有一些维生素在里面，
是，
但是呢它的含糖量也是不可小视的、啊、
是，所以不要想说呢果汁呢是健康的，那多喝几瓶啊几杯啊无所谓、
哎、都要适量，
是、
啊、
有的时候我们给小朋友就是这样，
是是是，
因为小朋友喜欢喝甜的饮料嘛、那为了不让他们喝汽水，我们就给他喝果汁、但是这项报告呢就告诉我们果汁里头有果糖，那还是要小心不要大量的饮用啊。
是，
那这些呢真的就再次告诉我们，就算有益的食物你也不可以过量大量的吃，
是的是的、
物极必反。可是只有一项食物就是属灵的食物呢，圣经说呢神的话比蜂蜜还要甘甜、我们吃了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呢发出甜美的馨香之气。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认识真实。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翰一书5:20-21。世上渺小的人，对于变幻无常的世事，以及自己人生的意义尚且不认识，又怎能认识至高无上、真实的、永存的事物呢？的确，事物是不住的变幻，世人也像流水一般的消逝。那么到哪里去找真实永存的呢？找不到，真的是太可怜了。感谢神，他的儿子已经来到，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认识那永恒不变的，认识那永存的。我们因信得了永生，能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并且住在他里面，这是许多人所渴慕而未能得到的。许多人为了认识神，寻求真理，走遍了天涯海角，访问多少圣贤哲人，但谁也不能将认识那位真实者的智慧赐给人，也不能使人得到永生。世人只能够在蒙昧渺茫之中度过短暂的一生，对宇宙的真谛、人生的真意和永世仍然是在黑暗当中。今天基督福音的光、真理的道、圣灵的能力，使信的人眼睛开了，看到那物质世界幕后的那位真实者，并且知道他的旨意就是真理。 所以只有认识他，信靠他，顺服他，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谢谢我们的李崇恩老师呢，在一早上和我们来灵修啊。那么今天他特别的提到呢，要认识真理，那或者说呢，要认识呢给我们真理启示的那位真实的神。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一首诗歌，叫做《尊贵荣耀主》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呢去搜一搜来听啊。
是的。那这首诗歌呢，也告诉我们，就是真理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的。
如果我们要认识真理的话呢，我们就要呢认识耶稣基督。那很感恩的就是呢，我们常常呢接到一些听众的，不管是热线又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短信，都会跟我们说呢，我是因为良友电台而认识耶稣，明白了什么是真理。那每次听到这种故事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见证呢，都会再一次的激励文慧，我留在这里，离开我的家乡啊，这也是鼓励我们的刘芳老师，是值得的。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刘芳也最近呢见到一位朋友哈，跟我自己差不多大，那么呢也是刚认识的一位朋友呢，他就说到啊，原来呢他小时候就跟妈妈一起听良友电台，
是，
然后呢他就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手机上收听，然后他说他妈妈之前都是用收音机来听的。
哇，辛苦了。
我就马上哎呀推荐了我们的就是网站和这个公众平台给他啊，那所以呢就想到神的这个安排啊也是很奇妙的哈。
是
让我们能够接触到，哎呀，其实是我们的家人或者说听众哈、啊，都是其实近在眼前的。
是，那也许呢，现在呢，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啊，线上今天没办法呢，现在参与我们的插上广播的翅膀啊，这个倒数七十迎七十岁生日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因为您现在再来报名，我们很难做联系，然后呢，插在 这个节目中播出。可是呢，你也可以呢，将您的故事呢，记住，您跟我们分享，就激励了我们电台的同工。
嗯，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呢，今天是谁要说他和良友电台的故事？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自由的飞，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金弟兄你好，我是康宁。
康宁你好。
哎，很开心啊，今天呢，
哎呀，感谢主
跟这位金弟兄来通电话。你可以说是我们听众当中的前辈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听了40多年的良友电台节目。
我记得好像你跟那个叶光明主持的那个宝贝银发族，对吧？
啊，跟叶明道老爷。
对啊，你主持过的吧？
是啊是啊。
感谢主。
哇，你应该很年轻吧？为什么会听宝贝银发族呢？
我听过的，
听过啊。
前几年这个节目啊，就是好多节目都听了。
嗯，
最近这几年一般都是听良友圣经学院比较多。
是，好，来说说你的故事。嗯，你就说你是66年出生的，不介意我说出你的年纪啊？
哎，不介意，不介意。
但是呢，你就说你已经听了40多年的节目，所以你就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开始听节目了。
对，我具体啊，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大概在那个70年啊，大约在10岁左右的时候啊，
嗯，
我就听收音机了。
哇，太厉害了！
我小时候啊，我很喜欢听收音机。
嗯嗯，小时候听收音机，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电视可看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有一次我就是收到了那个1566千赫。
对，
它是在那个收音机啊，有的是在上面，有的是在最右边。
对，
它是1566千赫嘛。
对，你说的对。
啊，所以我当所以我当时我就听到了，当时那个节目晚上7点的时候啊，是那个农家乐。
对，
当时我第一次听到，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个圣经故事啊编做的广播剧。
嗯，
当时我不太理解，当时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这在讲什么，我只是听着好玩。
嗯嗯，哇，太开心了，想到这么多年前已经有听众在听，还记得，而且一直在听到现在啊。就像你说的1566呢，因为在旁边呢，啊，所以呢很多人在找台的时候，他们就喜欢呢把它拧到最后最后的地方，然后呢才开始慢慢的听。哎，一开拧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找到我们了。
啊，对对对。
是，那我想问一下啊，金弟兄啊，你听了当时你信了耶稣没有呢？10几岁。那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呢？
我就是在这个89年正月21日，
嗯，
是那个下的很大的一个雪，当时我在那个雪地上面，当时是23岁嘛，在那个雪地上，
嗯，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现在我清楚知道，就是圣灵当时感动我，就叫我到当时的教会去。就从那一天我去到教会，一直到今天，感谢赞美主，主的保守。
所以你是因为听我们电台节目很多年了，对于这个信仰已经有认识了，有了解，不过没机会去教会，也没有人向你传福音。直到那一天，那一天就偶然去到教会去吗？
对对对，就是第一次去的。
哦，
就是圣灵感动，
所以很感恩上帝，就透过福音电台在你心中种下了这一颗种子。
对，
嗯，那弟兄啊，你是因为你的眼睛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
我现在看不见，我眼睛是2000年，
嗯，
由于高度近视啊，
嗯，
最后这个受了外伤，导致了这个视网膜脱落。
哦，
嗯，就是以后啊，逐渐就全盲了。
哦，
这一点看不见，大概有最少有10年了。
嗯嗯。这个对你来说应该很大的打击吧？
现在想起来都有神的恩典，现在完全适应了，
是
对我的服侍没有什么影响了。
你现在是什么服侍？
我从89年正月21到教会以后啊，当时农村教会像我们那个初中毕业啊，
嗯嗯，
那个初中生很少的，
嗯，
当时就是比我信几年，先信几年的 有些读读圣经呐、他就要求我起来读读圣经啊，然后一直就是上在我前面有一些年轻人啊，他们比我相信的，他们慢慢讲道，我慢慢就是记录，慢慢就是学习，然后在一起跟这些同工们啊、弟兄姐妹们呢、在一起，逐渐就是没有，最多可能是一两年以后就是正式开始讲道了，一直到今天。
哦，哇，那弟兄啊，你是怎么来装备自己呢？你眼睛又看不见了，你要比如读神学啊，或者是怎么样来学习站讲台啊，这些你是怎么样透过什么方式来学习呢？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属灵的灵命的增长啊，离不开福音台对我的帮助。这个我可以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的见证。我听收音机，我那个时候开始听的时候有那个农村圣经学院，然后就是到了个良友圣经学院了。我到前几年在2013年7月5号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就是学习这个电脑培训。我现在就是电脑上网不行，但是别的同工弟兄姐妹帮我下载这些属灵的资料放在我这个硬盘里面呢，我自己可以打开，而且也有这个和合本啊，这个电子版圣经。
太好了，
我现在有章有节。但是到现在我今年就是51岁了。天父我一直帮助我，圣灵一直怎么样的充满我，引导我，我的圣经一般讲到我都是背的，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上帝都给我先预习我背。一般圣经基本上我都是圣经在讲道的时候我都是背出来的。
哇，太厉害了。
现在服事主几乎没有问题。
好感恩哦。那弟兄啊，我在想啊，你现在有电脑的帮助，你要完成良院的课程不困难的，因为现在有读屏的一些软件。如果当你有一天能够上网，就是能够有宽带的话呢，你到良友电台的网站，那边我们也是可以读屏，可以来变成是阅读我们的网站，然后透过那里呢跟我们联系的。
我也是在这么想，我一直在极力的在要学习这个电脑。
对，今天呢听到你的故事也是让我很鼓舞的，因为这么久的一位听众，那我在电台也这么多年了嘛，觉得跟你就很亲近了，因为认识很久了嘛。
感谢我做师母啊，在好几年前我通了好几次电话，
真的真好。很好啊，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了。
好的，谢谢主，也谢谢你。
犹如小路可不溪水，我的心灵可想。
谢谢我们的康宁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弟兄，好兴奋啊，跟电台老师同工的联系上了。我们也常常呢在您兴奋的声音当中呢得着了激励，我们也跟着兴奋起来了。
是的呢，就像呢在第五空间呢，大树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一些精彩的小短句啊。
哎，
那今天呢他就给我们提醒说，哎，原来是小满节气啊，那夏木新阴啦，麦香初陈，但是呢天气也渐热，雨水渐多啊，所以小满养生做好防热防暑的准备，饮食呢要以清淡素食为主，多吃一些清热化湿的食物，比如说呢红小豆啦、薏仁呐、黄瓜啦等等的啊。
是，那夏天呢在南方呢的确呢是湿热，很多人呢就是中医说的啊，这个内虚上火啊，很容易呢在夏天呢就热出病了。谢谢我们的大树的提醒啊，那现在您听的充满了健康也充满了激情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521的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
是的，我们呢就说到像电台啊，我们的家人啊，都是说家人了，不说听众啊，其实确实是的，尤其是当我们呢见到大家的时候就格外的亲切的，
是，那我们互相有影响的，
是是，
电台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人，而家人您的回应呢也能够呢激励我们继续努力的在这里服侍做节目啊。家人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啊。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啊，内地呢有一些公园呢有一个角落叫相亲角，
哎，是的，
对吧啊。那最近浙江杭州呢啊，一位大叔啊就为自己25岁的女儿相亲。他说呢女儿很宅，怕晚了嫁不出去，所以呢女儿25岁就来替他呢做相亲了，碰碰运气。那么大叔呢他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他就要求对方必须是双亲原生家庭，家庭和睦。因为大叔说父母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怕他们小时候有心理阴影，会影响这个男方。这个男方如果有心理阴影，可能呢这个人格就不是太过健康
啊。
那如果我的闺女嫁过去呢，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啦，或者是可能婚姻生活也会有一些阴影
啊。是，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叔的这个说法呢已经是比较踏实一点，比较实在了哈，不像那些啊各种就是啊房子车子啊各种各样的要求。
我觉得是很重地的，
这个要求还算是哈、啊、比较中肯的哈、啊、比较诚实。但是我觉得呢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难道歧视单亲家庭吗？哈、有一个歧视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呢也不要就是说啊就觉得啊单亲家庭的孩子一定有问题啊，这样的一个觉得也是不对的哈。
是，
我们真的是要尊重他们哈。当然呢就是说有很多研究确实表明，如果说父母一方的角色缺失啊，或者说是啊父母的一些行为问题，也会很多的影响孩子的、
是因为呢最近也有一个权威的期刊呢，他们就发表了他们的一个研究论文啊，就说呢父亲的行为会影响女儿未来的择偶观。那相比缺少陪伴，我们曾经分享过一个新闻名词、就是丧偶式父亲、
是的是的，
或者是母亲啊、就是说父亲好像永远都在忙，然后呢跟孩子在家的时间是很少的，
是
就等于没父亲或者是没丈夫、
嗯、
但是呢相比这样的一个丧偶式的父亲，缺少陪伴的父亲，父亲的行为不端会让女儿对异性的期待更低。
也就是说父亲的行为不端这个影响会更加深远哈，比起这种缺少陪伴来说。
是
啊，但也不是说缺少陪伴就好到哪里去。
就是说如果你呢有一些行为不端呢，我宁愿你就少回家，
就少出现在孩子面前，
对，不要去影响孩子、因为会影响女儿将来的择偶观、更容易让女儿陷入短暂的恋爱关系。
哎，是这个呢短暂的恋爱关系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就是如果说比较直接的就是说会 比较随意的选择多个性伴侣啊，
是，
所以实际上就存在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是，那母亲呢？哎，这个研究呢，就是说母亲行为对女儿择偶的影响不大。
哎，是、
啊。那所以做父亲的，您千万不要缺席。而当您在孩子身边、在家里的时候，也想想您会带给孩子，特别是您的宝贝女儿将来的婚姻终身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嗯、
所以我们要为父亲们来祷告啊！但我们也感恩，因为我们有完全的天父爱我们，对我们影响深远、嗯、而且是影响一辈子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传道书四章十节，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累了就歇歇，烦了就说说，乐了就唱唱，别再为明天忧心烦恼，找个忠实的友伴，和你一起哭，一起笑。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是的啊，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啊。
嗯、
就像呢，现在刘芳还有文慧呢，看着呢，我们前面的电脑屏幕上，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啊，哎，大家呢都在呢追问、
哎，
我们一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出现的一位呢，
湘西阳泉的阳光遍照哈、啊，
哎
哎，之前呢他每一天早上都准时上来打卡背京剧的，哎，怎么这两天没有看到呢？
大家就好关心哦，
哎、是大家都想问，哎，弟兄去哪里了？
嗯，
哎，是有什么事儿吗？啊，我们也关心哈、啊，如果弟兄有听到呢，也可以上来冒个泡、啊，
又或者是认识的肢体呢，啊。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呢？
嗯嗯、
那也可以跟我们说，或者是告诉他，我们都好想念他、啊
哎。是的，是的，嗯。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听你问我答上课的时间了。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
听众朋友你好，不知道你们对信仰有什么好奇的问题呢？
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哇，这位朋友啊，我一开声呼吁你就这样跑过来，真的有效率。
哎呀，你刚才做呼吁啊、嗯、我没听见呢、
哦、
只是呢我一直对信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得知生活不凡人呢有你问我答这个环节，我就抓紧机会跑过来找李老师您解答我的疑问了、
哦、老实说真的很欣赏这位朋友对信仰追求的态度。
嘿嘿，谢谢老师。
好，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呢？
我发现啊，我根本不是一个坏人啊、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呢？
哦，首先呢我想了解一下你自己心中对坏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坏人呢、啊、就是那些杀人啊偷人家东西的人呢、啊嗯、
还有吗？
不供养父亲母亲的，虐打妻子孩子的，吸毒呀，都是这些了。
没有了。
哎呀，李老师，我想破头脑也只是想到这些。
没关系啊，因为你想到的都是平常人眼中所看到的所谓坏人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坏人。
对呀，比较起这些坏人，我很好很好的。
嗯，那么我想知道哈，你有没有撒过谎？有没有在心中咒骂别人呢？
哎呀，这些都是平常事了，凡是人都会这样做的啦。但又不是杀人放火。
哎，不是这样的。以你的观点，或者是世人的观点，你没有杀人放火就不算是坏人哈。但原来这些呢，都不是神的标准呢。
哦，神的标准是什么呢？
那神的标准呢，就是罪。不单单是指那些违反了社会、他人或者是自己的行为，还有就是指叛逆神的那些行为啊。
哎呀，这么严重啊？说一句谎话，不伤人的咒骂，也算是叛逆神吗？
啊，让我跟你说哈，在马太福音5:21-32当中呢，提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教导我们，人心里有了罪恶的意念，虽然还没有表达出来，但原来在神的眼中啊，已经被看为罪了。
是吗？
当然是了，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你猜啊，他知不知道你恨恶你的朋友，而且在心中咒骂着他呢？啊，那神看重的是人的心灵和意志啊。你可以想想，小孩不必大人来教，他们都会做坏事。那当然了，我说的坏事呢，就不一定呢是作奸犯科的那些，但是啊，小孩就会有贪恋、妒忌、自私等等的念头。那你说对吗？
对呀，哎，我家的小宝呢，就是爱抢邻家小孩的玩具，他自己又不是没有玩具。
那就是嘛，这个就是关键了。以致世上任何的一个好人啊，其实都达不上神的标准，原来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
哎呀，时候过得真快啊。
哎呀，真是啊，原来寻找知识的时间呢，真的总不够用啊。
就是。
那今天呢，希望能够为你，也为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解释了关于坏人的定义。
当然能够了，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再见。
再见。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线上今天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一起经历从耶稣而来的真平安。
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65:9-13，
你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泽犁棘，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油脂，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赞美供养的恩主，神赐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对于大卫而言，这不是一个哲学式的思考，也不是神秘主义式的某种奇特体验。神的恩惠不是虚无缥缈地存在于人的理想中，或者只是存在于暂时不可见不可近的未来里。相反的，神的恩惠关切人现实以及当下的需要，神的恩惠就会体现在神每日对我们的生活所需的供应之上。神的恩惠是当先知饥饿之时，差遣乌鸦和寡妇供应他每顿所需要的肉和饼；当先知因为恐惧乏力向他求死之时，两次差派天使预备食物，并且对他说：“起来吃吧。”神的恩惠也是当灰心的门徒整夜劳累捕鱼却一无所获时，出言询问：“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并且亲自为门徒烤好饼和鱼。在一些信徒的眼中，也许吃喝拉撒这样的小事并不是很属灵的事情，但是这岂不是最能在细微之处体现神的恩惠吗？神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也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满了神的恩惠。一杯水一碗饭，皆是出自神的恩惠。亲爱的天父上帝，每当我们思想你的美德，留心查看你在我们生活中所彰显的诸多恩惠，我们的嘴唇就禁止不住要去赞美你。因为在你的恩惠中，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充满了奇迹，处处都让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年幼之时，你借着父母亲朋呵护我们成长，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你总是借着不同的人，透过不同的事引导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许多契机中，帮助我们成长，预备我们所需。即使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恩惠也依然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远避各样的灾祸，又借着周围一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人，引领我们认识你，使我们今天能够和许多圣徒一同在你的家中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福分和恩典。主，我们赞美你，因为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满了你恩惠的脂油，断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让我们不因着你每日所赐下的恩惠赞美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诗篇62篇10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嗯，
那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刘芳老师，有文慧，星期二521陪着您啊。
嗯，是的，那我们要背的京剧呢是诗篇的62篇第十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那文慧在这里呢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呢不是只有呢您在背，就是我们主内家人听众朋友一起来背啊。
嗯，
那文慧呢在老家台湾教会那边的姊妹们呢也一起背。
哎，
啊，因为呢我也将呢我们这个背的京剧还有我们的解释呢都传给他们，那他们呢也跟着背啊。
嗯，
那我就觉得真棒啊，不论我们在哪里，只要在神家里，我们都能够一起背神的话，
哎，
太棒了。
是的。
好，那么这一周呢我们进入了按照进度诗篇62篇第十节。首先呢我们来了解经文啊。经文第一句就讲到不要仗势欺人。
嗯，
啊，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吕振中译本啊，这个是比较靠近原文的直接翻译啊，
哎。
这个文章或者是它的语句不一定那么顺畅，但是是比较接近原文。他，是怎么翻译的？
哎，他说不要靠勒索之力，也不要因抢夺而变得虚妄。
哎，就是呢劝人不要倚仗呢勒索所得的
金
钱，也不要依靠呢抢夺得来的财富啊。
嗯，
其实你看到这里就是不义之财嘛，对
不
对？不
偷不抢
啊，对，不偷不抢，
嗯，
啊，不而不诈。
哎，是的，是的，嗯，
啊。那首先呢，什么是仗势欺人呢？
嗯，
那我相信大家呢一看就明白了啊。那特别呢，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头，这个很容易发生的，对吧？
嗯嗯，
啊，你有什么背景呢？你背后是谁呢？仗势欺人，
是
就是占有权势，透过地位给自己安全感。
嗯，
那其实呢这些不过是肥皂泡沫。
嗯，
那你看着漂亮对吧？
嗯，
啊，飘啊飘，但是很快就破灭了。
嗯，
而且没有分量。
是，
你以为你很有分量吗？有权有势有地位吗？其实真的是没有分量的。
嗯，这些都是虚空的哈。
嗯，
那因为呢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嘛哈。这个怎么说，有一句古话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嘛，你这个时候得势，
嗯，
是吧。
嗯，
啊，还有更得势的人。
对，那我们要知道呢，大卫呢他是在他儿子亚沙龙背叛的时期呢，
嗯，
写了这一篇诗篇。所以你可以想到当时大卫呢是流亡。
哎，
他经历过了作为君王，
嗯，
那也被自己的儿子背叛，然后呢流亡。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对这个权势的体会是非常深刻。
是的，
前一阵子或者说呢前段时间他还是君王，现在呢他成了呢被人追杀的人。
是，
所以权势是什么呢？地位是什么呢？还有呢大卫接着讲不要因什么而骄傲。
嗯，
好，那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后面啊，或者说往
前面
啊，上下文看一下。
哎，
第九节呢有啊是怎么说的呢？
嗯，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对，这里的轻呢就是指没有分量，轻飘飘的。
嗯，
那达官贵人贩夫走卒，
嗯，
我们觉得他们有不同吧，至少在这个社会上是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大卫他的体验是什么？也不过是一口气，
嗯，
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消逝了。
嗯，
那
是。
所以呢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嗯，
你可能抢夺了，哇，你觉得自己呢有能力能够去抢去夺，而且呢抢夺回来好像有财富了有什么了，但是这些呢在神眼中都是什么？
枉然的，
对，都是枉然的，
对对
对对对。好，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卫很清楚的透过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了，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嗯，
那从这个角度呢，有谁啊，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嗯，
那特别是那些不义
之财的人，
对了，
取得那些他们好像有骄傲的资本，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有财富了哈、
嗯。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吗？
是。那如果我们看看呢，上下文刚才讲了第九节，大卫先说了这些都不过呢是虚假的，
比空气还轻，
对哈、嗯，是枉然的。我们再看到第十二节，如果我们呢仗势欺人，如果我们抢夺而骄傲，那么神会怎么看我们呢？十二节说什么？
嗯，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对了，诗人强调了贪求财宝的危险，那不亚于呢终身犯罪。
嗯，
在神的面前呢，那我们呢可能就要照着我们的行为，神对我们有惩罚，有奖赏。
嗯，
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呢？那我们要思想，也许呢诗人会觉得
财
势
啦，权势，对
对、
嗯，
或者是呢，哎，我可以有那个能力去抢、去夺、去挣，对不对？
嗯。
但是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呢？这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嗯。
以赛亚书呢，40章31节说什么？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真正的能力来自于我们的神。
嗯、
啊。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力不能及，对、
嗯、
或者是力有未逮、
嗯、
我们觉得今天好像软绵绵的心情呢振奋不起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
嗯、
因为我们真正的能力来源是他。
哎，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每天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呢？那么你又把什么当作今生的依靠呢？
我用下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高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将脚摇动，帮助你的必不打盹，帮助你是以色列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嗯、帮助你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饥寒，他保护你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棒啊，
就是非常的情绪激昂。
杨弟兄，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呢，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文会的金篇，
哇、
啊、黄金诗篇、
嗯、
那特别是在文会呢多年前啊，一个人住院动手术的时候呢、
嗯、
啊，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将这篇诗篇呢啊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个背诵、
嗯、
心中呢就很得安慰。
我顶风冲冲和南风风，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会特别为广东的曾姊妹和她的家人祷告、
嗯、
那么曾姊妹查出了肺癌晚期，原本不信主的丈夫啊，得知此事以后跪下来求主医治妻子，那么牧者去探望就发现这个丈夫呢也态度坚定地相信耶稣了，
是，
那么求主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帮助姊妹。
嗯，好，我们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同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
嗯、
向您祈求，向您祷告。
是，
主啊，刚才我们在看诗篇62篇，我们透过大卫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所仗的权势不是人世间的那些权势， 而是来自于你永恒的能力。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恳求你永恒的能力临到广东曾姊妹以及她的丈夫生命当中。
是，
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我们看见你仍然施恩拯救，让姊妹的丈夫因着妻子的病，他爱妻子，他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并且坚定的相信你。主啊，因为他丈夫别无所靠，所以我们恳求你抓住这个丈夫的心，圣灵继续的在他里头动工，让他不论是经历怎么样的患难，他都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够用。
是的，
他能够经历到你真的是活生生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妻子的生命当中都有奇妙的作为。愿圣灵你继续的工作，帮助这位丈夫能够在这样患难里头跟妻子同心仰望你，坚定不移的紧紧抓住你。
是的，
主啊，我们也为姊妹来祷告，虽然是肺癌晚期，但是我们深信生命在你手中，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做，我们愿意交给你。
是，
主啊，我们只愿你的平安临到姊妹以及她丈夫的心中，我们也愿意你减缓姊妹身体的疼痛。
是的，
我们更求主你将你的话语放进姊妹的里头，让她每天靠你得力。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救恩临到这个家，你护庇这个家。
是，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是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大家在第五空间都给我们汇报很多家人的情况。
是，
那尤其呢是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山西的阳光遍照啊，她是一位姊妹，那么呢圈伟子呢就帮我们联络她啊，说姊妹是一位残疾人，身体不太好，打字费劲，那么还没有回复哈，那大家也纪念她，
是，
那么为姊妹来祷告。另外呢就是齐安呢也发了一个感恩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呢河南朱姊妹呢，她的爷爷哈，原本呢在三月份去礼拜堂的路上，哎，结果脑出血就摔倒了，结果就76天的休养呢，五月份这位爷爷呢，哎呀，就能够起来行走了哈，真的是感谢主的眷顾。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分享过哈，
是的。那么最后还有就是小瑶瑶，她说：“哎呀，感谢上帝呢，我爸爸终于不发烧了，也正在听广播。那么我们也继续的啊，为老人家来祷告，希望这个身体能够快快的恢复起来。
好，我们要在这里问候一下小瑶瑶的父亲，您好，因为你正在听广播嘛，
是的，是的。”
那谢谢神呢将我们呢汇聚在这个大家庭里啊，所以欢迎呢，如果您还没有呢上我们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您可以上去冒个泡，大家彼此认识一下。那我说的就是如果您是听手机或者是用网络，也是可以上第五空间的。那也在这里呢特别关心呢是透过收音机来收听的。因为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您还是用收音机收听的，那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想，有时候刘芳自己就觉得，哎呀，我们老是在这里说第五空间，然后大家好像很互动很及时，那我们听收音机的就是家人们会不会觉得，哎呀，就是有点寂寞哈，没有参与。但是我们相信哈，通过电波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呢，我们也能够彼此联络哈。
是，
我们在心里面也很多的挂念你们啊。
对，我们绝对欢迎呢，大家是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跟我们联系。记住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头一定要注明线上，这样呢，我们才会呢收到您的短信。那么之前呢，我们寄了一些儿童圣经啊，或者是儿童圣经点读机呢，
是
给我们的宝贝们。如果收到的话呢，请家人也知个声，
是的，
让我们放心。愿神祝福大家521星期二快乐。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